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早上与您定期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书。
那么还是按照惯例啊，首先来回顾一下历史。那么在1875年的8月4号，丹麦的童话大师安徒生逝世，享年是70岁。
嗯，安徒生的作品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他是闻名全世界，他的童话故事呢是世界文学史上最经常被翻译成各国文字的作品之一。他的作品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童年最好的记忆。
其实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这些童话都被这个改编，而且有很多的新的版本出现。我还就想起那个2014年安吉丽娜朱莉演那个 Maleficent，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她演了一个黑魔女，完全的扭转了整个睡美人的故事啊！相信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了。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跟童话故事有关呢，
对，
就有一些不同的，其实也会被归类到其中的一些作品，就叫奇幻文学。那么奇幻文学的代表呢，就要属于我们这个熟悉的啊，英国的作家 J.K. 罗琳写的哈利波特这一系列了。
那相信哈利波特迷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新书第八部《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在全球同步发售了。那兴奋不已的澳大利亚的麻瓜、男巫和女巫们也在排队在澳大利亚的各地的书店外面等候购买新书。
是的，那根据了解呢，《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这部书讲述的是第七部，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过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19年后的故事啊，一下就跳了19年之后的故事。那么这本书呢，由索恩在原书的作者罗琳的帮助下构思所写，并且在小说的主人公哈利波特的生日7月31号在全球同步发售。我们在很多书店都看到了很多人在排队了，
非常特别。那么这个第八部的哈利波特呢，也就主要讲述了已经长大成人，刚刚说是19年后的故事，这个哈利呢，他在魔法部的工作，以及自己跟这个三个孩子的之间的关系。
那么最后也是到了这个政府部门啊，进入体制内。那么来看这个澳大利亚的书店 Dimex 在上周日7月31号中午之前就已经售出了多少本呢？是15000本的这个书，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新书的销量还是有望进一步提高，而且由于全球发售的时间啊，有严格的规定，我们都知道有时差，有这个那个的这个不同，所以呢，有严格的规定，书店的开门时间定在了9:01。
诶，那澳大利亚的9:01其实等于说是领先于全球大部分的国家来发行了。歌迷们排队在书店外等候9:01的发售，当时书店的经理考克斯他就表示，读者对这本书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强烈，而且是远超前七部的这个需求，是最受欢迎的一本书了。那这个畅销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最新书《哈利波特和被诅咒的孩子》也是这本书刚刚说到非常热烈，受到粉丝排队的抢购。它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正在伦敦演出的舞台剧，刚刚也说到了，它不是小说，也不是这个作家 J.K. 罗琳自己所写，而是在伦敦开业的一个舞台剧。
那么呢，其实呢，这个书呢，当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意见了哈。当然我也看到了有些这个书评家呢，就认为整个故事不够完整，那么可能有一点点失望的情绪。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书也是大家看完了以后啊，才能发表这个自己的对于这个书的这个看法。当然了，刚才那个陈一书也说了，可能这本书呢远超前七部的这个需求，其实也很正常。这个前七部反正都吊那么高的胃口啊，大家就现在几乎每一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故事和包括电影我都能觉得是历历在目，所以对于这本书其实我也是充满了这个兴趣的。那么看到了这个伦敦开演的同名舞台剧是这本书的其实是一个原本
原型。
那么呢，这个故事呢是他和剧作家索恩还有迪法尼共同的合作。那么我也在 BBC 的网站上看到了，其实J.K.罗琳前段时间还表示，就说感谢大家看了这舞台剧之后没去透露这个故事的内容啊，不然会影响这个新书的发售。
是的，那根据《每日电讯报》的书评家伦西，他就指出呢，《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舞台具有许多令人惊叹的魔法，舞台特效是令人大开眼界。如果只看剧本书，读者其实是很难想象剧中角色的一个变化，角色间是如何交换魔咒啊，以及在观众眼前将物品转换为新的物品。这个书评家就认为呢，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舞台剧，因为是结合剧情、表演、奇观等等因素才造就了成功，但是单看这本第八部的这本书呢，是没有办法有非常完整跟全面的体会，所以会令读者感到有一些失望。
其实呢，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两说啊。比如说，咱们要看《西游记》的时候，会不会说因为看不见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然后我就失望呢？其实也未必。那么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书评。《华盛顿邮报》的书评家康特拉就指出，在舞台上，观众透过剧场无形的特技，让中年的哈利波特具体的让这个魔法成真。剧评家都肯定了这个舞台的表演，但是单是读剧本哈，就是这个演员之间对话呀，空白，这是比较空洞的演员动作。比如说哈利波特向对面的窗户望去，当然当你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些舞台的景象那么具体和具象化。
那刚刚这位书评家也是形容剧本书就是有点像偷看 J.K. 罗琳没有完成的一个笔记，魔法尽失。其他一些不少的媒体呢，也对剧本书的呈现方式有一些微词，但是一名12岁的哈利波特粉丝就说，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称不上是哈利波特第八集，如果已经读过之前的系列，不妨读看看，但是他并不推荐。
得，这都是泼冷水的。那说到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这些奇幻文学的主人公呢，其实还有很多游戏啊，是伴随着我们青少年时期成长记忆的。宠物小精灵，哎，现在这年头啊，不聊宠物小精灵，你都没法跟人活，没法，对，没法做节目，也没法跟人聊天，一张嘴都是宠物小精灵 Pokemon Go 啊。那么这个动画片确实也是跟随我们这个一起成长的，特别是80后。那么来到了2016年呢，在现实世界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机 AR 游戏。已经是在我们澳大利亚正式发行之后，也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
嗯，据说这个 Pokemon Go 是由任天堂 Pokemon 公司和谷歌的 Niantic Labs 公司联合制作开发的，刚刚说的这个 AR 现实增强宠物养成对战类 RPG 手游。它是2016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区域的首发，所以我们澳大利亚是非常的幸运，是首次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游戏，是全球的第一。那这款手机游戏火爆的同时呢，也引发了非常多的副作用，既引发了交通事故，造成警局混乱，也能成为一些治愈社交恐惧症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是的，那么其实在荷兰呢，一名有着社交恐惧症的玩家在下载了 Pokemon 后就可以勇敢地走出家门。其实我们也在世界上的其他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看到了政府的不同反应。有些政府呢，就是警告大家啊，要注意安全啊，或者是经常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交通事故啊，这样一系列的这种警告提示。但是我们其实也同时看到有一些的政府，包括澳大利亚的有一些政府呢，也是表示出因为这个 Pokemon Go 这游戏可以促使大家走出门去，那么其实是能够促使大家进行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
是，
哎，其实对他还是很欢迎的。
诶，就是在大家进行社交的时候，很多话题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会提到 Pokemon Go 一样，这个宅男他也非常勇敢地走出了家门。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位荷兰的这个有社交恐惧症的玩家，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故事啊。他从离家最近的一处补给站开始捕捉精灵之旅，然后他就继续走到了地图上其他的两处补给站。这对长久没有出家门的这位荷兰的这个宅男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虽然他最后只捉到了两个精灵，但是他觉得自己的情况其实好了不少。那这名玩家此后呢，就通过社交网络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也坦言呢，是通过这款游戏找到了目标，这是他在近十年里面从未有过的感觉。那现在他是决定要每天出门捉精灵，跟更多的玩家一起交流。还有不少的玩家是表示，是 Pokemon Go 让他们走出家门，和更多的人接触，从而克服了社交恐惧。
那么我们再来看，除了这个克服社交恐惧以外啊，这个游戏嘛，一玩游戏也总是有这种成就感。英国的一名男子就宣称已经把这个 Pokemon Go 的神奇宝贝全部擒获啊，是英国第一个抓到所有神奇宝贝的人。那根据报道就说，山姆·克拉克 把他抓到的宝贝是全部的绣在了网上，总共居然有143只，哇天，143只。
嗯，他说这个7月6号游戏上线以来呢，他就非常积极的来投入，自己为了抓宝贝走了200多公里的路，附加的价值是他甩掉了12公斤的肥肉，他这个成果是他减肥10年都没有成功过的，没想到最后是神奇宝贝帮他做到了。其实英国是有142种神奇宝贝，他抓到143只，其中有一只是美国才有的宝贝。哎，这个宝贝他是通过孵蛋取得的。
我以为这143只是他自己。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哈，一些日本的玩家居然跑到这个肃穆的广岛和平纪念园这个公园来捉妖，把当地的官员呢就惹恼火了。因为自从这款超高人气的游戏在22号就是日本上架之后呢，这座核爆纪念公园不断吸引着游戏的玩家前来捉妖。那广岛市的官员就要求游戏的开发商在8月6号前删除公园内的这个所谓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叫补给站哈，叫 Pokestop。那么在还有其他这个虚拟地点，那么8月6号呢是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年度纪念日，日本每年在这座公园都举行悼念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去抓妖确实是可能不太妥当了啊。
嗯，那类似的情况也在美国发生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以及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是面临了这种窘境。同样呢，像这个游戏的开发商提出了相似的要求，那大屠杀纪念馆公共关系主管就上个月就说呢，纪念馆中的补给站已经被删除了，所以 Pokemon Go 的玩家如果来到游戏中标为补给站或者是道馆，我们说 Gym 的这个现实地点，那么游戏则就会给予玩家一定的电子虚拟的奖励。
是的，那有趣的是呢，是33年前任天堂发明了这个红白机游戏啊，可能大家还隐约有点印象，成功的将一大批青年人留在了家中，创造出了宅男这一个概念。而33年后完全黑白颠倒，然后天塌地陷啊！这个任天堂携手谷歌，通过这现实增强这个技术和这种定位服务，是鼓励了更多的年轻人走出家门。
嗯，那除了这个他所说的这个附加的价值，这个社交方面的价值之外呢，这款游戏也蕴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商机。
嗯，
借助这款游戏的社交功能，有不少的有这个商业敏感性的这些商家呢，他们就趁机来招揽客人。在纽约，我们看到一家披萨店的老板就发现自己的店铺被设置成了补给站之后，就在 Pokemon Go 的商店里购买了这个诱饵工具，在吸引大量精灵的同时也引来了大批的玩家，于是到店里的很多家长或者是孩子或者是 Pokemon 的玩家呢，他们就买了披萨和饮料，直至诱饵功能消失为止。
这诱饵功能等于吊真人，看来还是有用。那么据悉呢，麦当劳在日本的3000多家餐厅也将变成这款游戏中的补给站或者是这个道馆啊。那么但是凡事总有利弊，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呢，也给 Pokemon Go 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在美国的密苏里州，有歹徒是专门在夜里等在游戏中的补给站或者是这个道馆旁边实施抢劫。嗯
嗯，同时呢，在澳大利亚我们也看到新闻上面也有类似的一些案件发生。同时呢， Pokemon Go 也是曾经把澳大利亚的一所警察局设置成了补给站，
是
不少玩家就在夜里刷着手机试图来进入警察局，这让当地的澳大利亚警方是非常的头疼。由于玩家在移动同时还要紧盯着手机屏幕，那这款游戏引起的交通事故更是层出不穷。
嗯，那是的，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这种各种各样的地方其实都有，关键是这些人怎么能够想到往警察局里冲，然后就是为了抓精灵呢。当然这款游戏的热潮还是在继续扩散，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多少的问题还是很火。游戏呢在上周的时候关键是在香港上线了，引发了大批市民是四处来捕捉精灵。香港的媒体就报道说，香港多区市民晚间聚集在设有道场的公园内或者是街头地点参与游戏。在香港一些购物商场也想出了相应的点子来吸引游客，估计也是下饵吧。但是这个香港电车公司呢，也是说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为什么呢？就是有报道就说了，坐一趟电车就可以很有效率的捕捉大量的精灵，可能是一边坐一边逮，就是这一路就下来了。
没错没错，在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你在坐火车的同时你可以抓很多的精灵。
哎，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种上班非常近的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没有利的。
你可以去远一点吗？当然我你这个是真的是解答了我这个重大疑惑，因为这个跟你报告确实我是没玩哈，因为我本来想玩的时候我跟人家问，我说我现在想加入你们的行列，人就给我俩字儿，晚了，就说我现在已经没什么戏了。所以上次我在火车上真的是看见一大堆小孩围着我，
嗯，
就是很激动的在那儿滑手机，我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这么一说这东西我现在就懂了。嗯，
那我们再看还是香港的情况啊。香港警方是专门呼吁市民注意不要在开车或者是过马路的时候玩游戏，更不要到警署内搜集精灵，像在澳大利亚一样。那在新界元朗的天水围市镇，记者就拍到成百上千的人群在晚间聚集公园内玩手机，想想这个景象应该不差于这个我们在 Rose 看到的这个那么多人围在公园里面玩手机。
Rose 真是一朵奇葩，那个真的，我很多朋友也有住在 Rose， 就跟我说他们不生其烦，就是因为楼下人太多了，而且堵车很厉害。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好事，是为什么个别同志是可以站在家里就可以逮精灵的，这也有哈。当然我们也看到目前这个 Pokemon Go 呢是没有在中国上线，但是中国的不少玩家呢纷纷采用各种网络手段去下载游戏，更有不少游戏厂商推出了这个山寨版还有破解版等等。
像足不出户身在上海的玩家呢，就可以通过技术破解奔走在纽约的时代广场捕捉精灵，因为破解版上玩家可以用超乎现实可能的速度来移动距离，他们戏称自己是飞机大军，而游戏方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利用特殊的手段参加游戏的现象，这些飞机大军近期频频是被封号了。
嗯，我们聊了很多 Pokemon Go 有关系的话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沈一书。
那么刚刚说到了这个玩手机的问题啊，因为聊了一大堆这个 Pokemon Go 作妖的事儿，那说到这玩手机啊，其实我们就是也是需要万分小心的，因为最近呢，澳大利亚就出了几起这个手机事件。啊，我们看31号下午呢，一位住在邦代的居民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就不慎摔倒，致使裤子口袋里的手机这个 iPhone 6哈是坠地爆炸了。
那根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呢，这名叫做 Clear 的男子是坠地是正好是压在装 iPhone 6的裤子口袋的一侧，同时他的大腿马上就觉得手机变得非常的热，然后就看见手机冒烟了，接着就爆炸了。之后呢， Clear 在医院里面接受了植皮手术，需要数周才能恢复健康。
那么他就强调说了，手机是6个月前买的，没有发生自燃。他说这是一个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但是我撞击了手机里的这个锂电池，那么使得电池损坏爆炸。他已经通知了手机的制造商，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但是相关的专家就表示呢，手机爆炸并不是罕见的，手机的过度充电也有可能导致电池过热。手机爆炸有可能是因为电池过热或者是物理结构方面的一些缺陷所造成的。
其实这种说法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就是这个过度充电，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过度充电，怎么叫过度，怎么叫不过度，多久是过度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比如说不仅仅是过不过度充电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你在充电手机充电的时候接电话打电话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们以前在中国的话有一个案例，也是这个女孩子她在接电话的时候，他在手机充电的时候就有一通电话进来了，结果他就接了电话，最后就被电死了。
这个还是挺吓人的。
是
因为这个过度充电好像我一充都是一宿，所以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过度了。当然我们来看另外一起案件呢，就是澳洲一名华裔这个商人所售的廉价 USB 的充电器引起了一名28岁女子死亡，法庭是宣判负责人罚款是60万澳元。那么新南威尔士州的最高法院7月29号审理案件，被告人呢他这个没有出庭，那么新南威尔士州的公平贸易署在庭上展开了法律诉讼，指控这个人是出售有缺憾的充电器，那么他的公司是违反了电子消费者安全条例的 第十五章，那么这个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案件哈。
嗯，那这个案件是当时发生呢，是在2014年4月，这个死者是一个非籍的，他是叫做艾迪加，被发现倒闭在东格斯福德的家中，他的耳朵和胸部是被烧伤了，当时他的耳朵是插着耳机在，所以当局是相信呢，这名女子是使用了4.95澳元的电话充电器，将来自桌上计算器的高压电力透过手机和耳机传导入她的体内，也是一个这个电池貌似于充电的时候漏电的问题啊。
嗯，
所以这个法官就在庭上说，这个
售
卖充电器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没有能够调查好这些来自市场供货商的这些货品，这地方所售卖的货品的价格比较低，所以他认为这么低廉的价格入货应该要提醒顾客这批货品的质量。
嗯，那么说完这个手机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消息。那么中国的一则名为小三驱散者的新兴行业引起了这个很多媒体的注意哈。如果妻子们发现了丈夫有外遇，可以花5.9万雇佣这个驱散者，那么驱散者呢会接近小三儿，拆散婚外情，帮助雇主夺回自己的丈夫。
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来进行这项商业交易的。
嗯，
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呢，发现丈夫有外遇怎么办？是要跟他拼了甩了他，还是要原谅他呢？在中国呢，发现丈夫出轨的妻子是像你刚刚说的，可以花上五点九万，很便宜，雇一个小四。那这种做法在上海和广州大城市是非常流行的。小四们会充分的利用手段来拆散他雇主的丈夫和婚外情的这个小三，因此这个职业呢也是被称为小三驱散者。小四们其实也不必违法，也不会使用暴力，也不走法律途径，那他们有独特的手段。他们但凡接受任务之后，就会一点点的接近小三，渗透进小三的生活，跟他们做朋友。
嗯，那么赢得信任之后呢，再伺机拆散婚外情，这叫什么？强中自有强中手，哎，太逗了。当然，就我们看到有一个网站呢，就提供这种所谓小四的服务。
嗯，
啊，网站创立于2001年，目前呢，它的业务范围是涵盖了中国的59个城市，啊，业务范围非常庞大，拆散了几百桩的婚外情，
非常成功啊。而该网站的管理人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简单的解释了小四的工作流程。
嗯。
就是首先要判断这个婚外情是小三的类型，
哦，
也就是说合理的，
嗯，
我们所说的。那他看他是
这什么叫合理的？这应该是业务范围内。
业务范围内没错。那看他是贪图钱财，还是要真爱，还是要单纯的要肉体关系？
哎，按理分析。
那然后小三驱散者们就要开始拟定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
嗯，
然后呢，按照计划这个小四就会先和小三交朋友，装作在健身房、电影院或者是工作场合偶遇。拆散婚外情的途径是其实非常多，比如说帮小三找一个新的恋人，或者是帮小三在其他城市找一份新工作，或者是劝说他自己考虑已婚男人是不是值得耗费精力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是一个从闺蜜的这个身份来下手啊，
潜伏嘛，这不就
是啊，
当然我们看，就刚才说了，这个小三驱散者们其实并不会使用暴力哈，也不是真的会和小三变成亲密的朋友。那当然，虽然属于这个新兴行业，但是中国呢已经有很多网站提供这种服务了。那么有些网站上呢就说，这些公司的服务可以提供专业的情感操纵专家，帮你迅速的夺回爱情。这跟这有关系吧？这都小三都已经发生了，还怎么夺回爱情？你无非是帮小三找到了更好的出路。我觉得这是小三帮手，怎么是驱散者？
嗯，而同时这些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些公司的业务非常的火爆。
嗯，
所以这些公司呢，他们现在是有意向海外来拓展这些业务，主要是在欧美。但是
说不准哪天就能到我们这儿来。
我觉得这些业务是由市场决定的，说明现在中国其实现在这个小三的现象也是非常的严重啊。
嗯，那倒也是。这个，但是我听来听去，说来说去，我都觉得这个是像帮小三儿的人。嗯，
所以 这个说不定有一天这个业务也会在澳大利亚出现。
好，我们再来迅速给大家带来最后一条消息啊。那大家是否记得前几年流行的社交网络的冰桶挑战视频？那根据中国的搜狐新闻报道呢，那么这个渐冻症协会向外界提供了两年来冰桶挑战所募集的资金量、使用情况还有疾病治疗的情况。那么两年以来，全世界超过1700万人在 Facebook 上上传了这个冰桶挑战的视频，而其中包括许多接受挑战的这个名人，我们都记得啊，太多人了，包括什么总统级别的，然后 Facebook 的这个头啊都有。那么全世界共有4.4亿人是观看了相关视频。
那在美国呢，就有170万人参加挑战，250万人捐款了，这个总金额是达到了1.15亿美元。这可能是为了某种疾病或者是紧急情况来捐助最多的款项了。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冰桶挑战风靡全球，让全世界的人们关注到了这种罕见病的同时呢，也为科学家和医生提供了足够的病例样本。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一种导致这种病的新基因，叫 NEK1。那么这种基因，
那现在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研究员在 ALS 家族中是寻找这种风险基因，因为有大量的可供研究的 ALS 的病例，才使复杂的基因分析得以实现。这意味着科学家们就可以开发治疗 ALS 的基因疗法。所以可以说呢，这个冰桶挑战是一种公益的新思维，也是颠覆了之前我们对公益的既有认识，也真正的为患者带来了福音。
当然我们看到有这种很好的结果固然是好的，因为之前有这个冰桶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这种争议。为什么呢？就说到了大家可能如果要是说突然有这个冰水刺激啊，对于这个心脏啊，对于这个人的身体啊，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目前结果看来还
是
不错
的，非常欣慰。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 SBS 广东话节目。